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您好，您好。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19号星期二的节目了。上一次大家还记得我跟大家谈的是什么话题吗？星期二的我们主要也是围绕着大家的家庭来出发的。上次跟大家谈到家庭祭坛的好处嘛，那么我相信呢，那一些是比较理论和基础了。今天呢，家言就很想跟大家来探讨这个实用方法了。原来呢，对于家庭祭坛这个课题啊，我自己呢是很有兴趣，想了解更多，甚至呢，这个是对于我们有信仰的这个家庭来说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立。家庭当中啊，孩子的建立呢，一般来说我们以为啊都是那几样嘛，就是那个学业很重要，特别华人家庭都很重视这一块的，甚至呢很多的家长只看重这一块，大家呢回到家都只会问孩子一个问题，诶，你功课做完了没有啊？你考试成绩多少啊？然后呢就没有下一句了，就没有然后了。不过原来呢，这个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发展还有他们的成长是很大很大的阻碍呀。因为孩子不是只有功课，不是只有学习，他是全人发展。甚至我们说，原来我们基督徒家庭呢，这个灵性的培育呢，是可以带动所有其他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都要来学一学这个家庭祭坛的好处呢？也许呢，你是慕道者，对于信仰不是说有很深入的认识，但是我希望你听了这样的一个角度以后呢，有一个另外的新角度，看看家庭建立的基础咯。好的，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家家有颗关爱的心吧。
人人想过好光阴，家家有
转一转念，生活不一样。你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说，家家有颗关爱的心。
岑姊妹呀，今天很高兴可以跟你连线。我知道你时间呢很有限呐，很忙啊。现在，所以把握时间跟你谈聊一聊您最近的这个家庭状况啊，还有跟孩子的相处啊，怎么样呢？
嗯，整体来讲哈，反正怎么讲，我要讲我是否是合格的管家，那肯定也不是，因为我也需要一直在学习当中。
嗯。
然后也非常的感恩去年那个时候能够打这个电话哈，
对，
然后也认识了这个良友平台，在这个平台当中确实我学到了不少，非常的感恩。然后就是今天能够第二次，其实我好多次打这个电话我都没有打不通啊。
嗯，
然后今天因为我也是上班族，时间观念这个有限嘛，这个没办法那个哈。
嗯，
然后就是去年有跟你讲，我的儿子那个时候说那个这个交际方面比较薄弱，然后学习也难度也渐渐大了，不一定能够上高中。
对，
但是很感恩的是说他现在能够上一个普高，这个普高是挨我们家很紧哈。
嗯，
真的非常的感恩，就是这个生活包括那个这个人际方面， 环境还是比较薄弱，但是要好一点，这个生活各方面它是蛮那个的，蛮优质的，就是说他现在可以自己去超市啊购物啊买东西啊煮啊怎么好这个搞卫生，这个都可以。但是现在就是说他虽然在这个普高哈，普高他学习难度比较大，他现在就是没有晚自习，早上搭公交车过去，晚上就回来哈，这个课程嘛，他跟这个我就感觉他的白天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隔上消重吧，一天能过一天是一天，我是看他难度大的可能也听不懂哈。这个虽然上的这个普高，我看他这个高中的可能他也想学啊，但是可能听不懂吧。
对，
所以我这边也比较着急啊，我是觉得他才17岁嘛哈，这个学习的年龄，然后他面对的现在的学习，哎呀，这个真的是我看是在奋力子啊，没学多少。然后我每天有安排他读圣经嘛哈，因为我有布置那个管家作为他必须诗篇啊抄，每天要抄诗篇5节5节的抄啊，圣经一天要读2章哈，这个是他必须要做的。然后这个学习方面，因为我自己文化也不高，这个高中的课程我学生也无法跟着，没办法，他现在就是说学习方面我只能靠他那个嘛，靠他自己能学多少算多少，我只是每天让他提交一下在校的学校的作业，我让他提交的都是那个课课练里面的，反正那个课课练因为后面都有答案哈，我看他不会做应该也是抄了拍照给我。但是之前啊刚上高中报名的时候啊，我有让他试着住宿，就是让他住宿嘛哈，
对，
他是住宿一个月，住宿一个月他在学校非常的自卑，他因为这个语言比较薄弱哈，然后就是比较自卑，那别人一个眼神或是干嘛他就很暴躁很焦虑，那变成人家开玩笑喊他的名字，喊海哥啊还什么啊，他就很生气，他感觉我的名字干嘛给他人乱叫嘛，人家又觉得我这个是开玩笑哈，就是说确实有点那个。然后在住宿的这个一个月时间当中，他给他摩擦的机会，但是他很自卑啊，然后在那边也出现了，就是同学之间有点那个吵闹了，然后班主任我只能让他通学，然后他不是过了单次的头一两个礼拜，因为是四面八方的各个学校的同学聚在一起，他不了解我讲，好，这个人捉弄一下，那个人说一下，他就没办法那个理性的去对付，他就很暴躁嘛，攻击他们就骂他们，然后又带着哭相，人家就觉得哇，那么大了还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接下来的3-4个礼拜，他的别人就远离他嘛，然后反正既远离又歧视的，所以他就变成，班主任就说在学校又不说话，然后又很自卑，人家一说就说你再这样我就要跳楼了什么，就是说反正。班主任就说哇这样就好害怕，就是说究竟比较薄弱，然后教育环境没有办法那个哈融入一个那个班级当中。
他是不是在家里面都会跟你很详细的谈到他自己这个困扰，就交朋友啊同学啊这些。
其实他是很希望自己有一个朋友。
对。
其实他的处境哈，他班主任也是说其实他的处境。按一个人来讲哈，我们可能偶尔受到别人的一个眼神或者受到别人的不尊重，我们可能都会一天不舒服，对吧？
对。
但是他的处境，他要面对所有人一整天，哪怕这个对他冷嘲热讽，那个又对他不屑一顾，人家找他聊天，哎，你那个你要下楼干嘛？人家又不睬，人家就回他，你管我干嘛？对吧？ 他就是说他无时不刻会面对他人的这种不尊重，对吧？然后他确实就好难受。于是他跟我讲，他说妈妈，我坐公交车回来哈，然后公交车不是有两个座位，他坐在里面，外面还有一个座位，但是他不是他那个学校的站上来的时候，好多个学生啊，他上来了，他坐在里面，外面那个座位是空着。
嗯，
他说我外面那个座位是空着，但是没有同学坐过来，人家都愿意站着，也不坐到我身边来。
嗯，
哇，我听了我自己好难受，真的。
对，
他在家里好开心啊。
嗯，
一到周六他说妈妈，你晚上不要回来哈，你就在那边住宿，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我可以去超市买东西，我想煮什么他煮的他都会拍照给我。他这个哈在生活方面什么都可以，真的非常感恩。虽然说我家孩子在交际方面真的比较薄弱，但是我看到他历尽奢侈啊，真的很感恩。因为上周啊，他因为上课的时候他没有带课本，
嗯，
然后老师在上课，他无聊的把自己的老年手机啊，因为他同学我有给他背那个老年手机，万一那个他到时候坐车的时候啊，那个有背，班主任也要求背，他把老年手机拿出来看时间或者那个干嘛，反正就很无聊，他上课课本都没的，
对，
老师那个手机给没收了啊。
他
正常啊，以前的黄颖啊，以前黄颖要是上课的时候老师没收他的东西还是干嘛，哇，他会立马就是产生攻击嘛，就是
对对，
哇，就是很愤怒，就是感觉脸会激起嘛，就是表情会很那个哈，让老师感觉你家孩子不受管教啊，
对
啊，上课这样子，然后我没收他的手机，以前会这样，
嗯，
但是他那一天他没有，他坐起来他就马上说老师对不起，我错了。后来那个5点半一换学就直接跟我打电话，妈妈，我今天做错了，对不起。我说什么事？我上课的时候看手机被老师给没收了。后来我跟老师道歉，说老师对不起啊，我没有带课本，所以我无聊我就看这个手机。后来老师看他道歉的那个态度，他就把手机还给他了。他一换学又跟我道歉，你知道吗？他现在，我跟我儿子说，儿子啊，你今天，我真的很感恩你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懂得这样去成长，别人接受别人的管教，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哈。
哇，我听到这个，我觉得是神在你的家里面动工，姊妹一直坐在他身上的，就看到果效了，对吧？
对吧？真的很感恩。然后我们不是家庭当中有一周一次的家庭礼拜哈，周六晚上回去，周天换假。好，那我们在家庭礼拜这个半个小时之内，我有跟孩子讲，包括我的爱人，我说我这一周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我的工作，我的喜怒哀乐环境有分享啊，分享这一周的我在这边的处境，
嗯，
然后我的爱人也会分险，然后我就让我的儿子说，那您还你分享一下你在学校这个学习或者同学之间或者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就一周你的感受，
对，
我们就会这样子交流，知道吧？
嗯，
所以说没有神，没有上帝，我们哪来的那个？我很感恩。
这个就慢慢就帮助他了，嗯。
然后他一点哦，我们这边一点就是说主导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的女儿不是先在大二，她是在外面哈，
嗯，
变成我家里只有三个人，然后这一周的家庭礼拜是我带领，然后下一周家庭礼拜是我儿子带领，哎，儿子你带领家庭礼拜，那诗歌带领，然后我们交流后，然后下周我们应该这样子哈。然后就是有目标了，然后互助祷告啊，祷告啊，啊，您好，那你为姐姐、为爸爸妈妈的工作代祷嘛？当然我如果出钱，我不加班的话，我就是不是一周一次的家庭礼拜，就是晚上回去的话，我睡觉之前我也会带领我的儿子唱一首诗歌祷告，也是轮流。所以说他在家里自由自在，他在家里跟在学校不一样。那个去年9月份的时候报名啊。然后他不去住宿，我也很不放心， 第二周过去，我跟我他爸爸过去，我到他的住宿那边啊，
嗯，
宿舍那边，然后班主任说到他宿舍那边去看，我们到宿舍那边帮他搞卫生，他就很自卑的坐在那个床沿上啊，
嗯，
一句话都不会说。本来他会看到他的爸爸，他会拥抱他的爸爸啊，搭他的爸爸肩膀啊，
嗯，
撒撒脚哦，然后他就低着头在床沿上。我那个时候就想，哎呀，这个住宿怎么把他搞成这样？
对，
好、哦，
嗯嗯，
那我也只能观察他，能不能真的要融入到这个？我问，哎，那你住宿，我妈妈今天带临时过来，你到时候啊、你是那个这个一床啊、哦，一床，你对面的一床嘛，不是还有几个人没有住宿嘛？
嗯，
我到时候你临时分给对面的你这个同学，他回我一句，人家比较高冷，人家比较高冷，说了三次，我就知道人家不搭理、嗯，你知道吧？就是我家儿子给他零食，人家也不零售；找他说话，人家也不搭理人家、
嗯。
所以我的儿子就说他比较高冷。
嗯嗯嗯，对。
然后我也感觉好难受，因为我的儿子其实他的性格跟我一样很开朗。
嗯、
他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语言发育迟缓哈，
嗯，
就是这个情商方面、语言方面，然后性格也是比较急躁的、比较急的。但是现在好了，现在就是非常的好，一步一步走过来，
嗯，对，
步步有神的恩典。我现在跟我的儿女讲，这一本圣经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见证和人生的指导，嗯、什么婚姻啊、钱财管理啊各方面。哪一样事情没有在圣经当中，包括祷告各方面的教导，真的这一本圣经很宝贵、
嗯、
这个也是我今年才悟出来，真的。
嗯，感谢你啊，陈子密，你这一席话我觉得非常宝贵、嗯、其实真的你很好的养成了你的儿子，他默默的把圣经就是会记下来，这个我觉得好多听众应该要向你学习的，我包括我自己，
对，
是是是，
老师啊，我就是非常的感恩哈、啊，我是说、嗯，孩子因为他这个时候记性很好，
对，
你不引导他读圣经，你不引导他先抄写那个诗篇，我意思是说，祷告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但是你诗篇里面肯定要先起步，那诗篇本来就是教你祷告，教你怎样祷告，
是，
对吧？
对对，好啊，姊妹啊，
感谢上帝、
嗯、哎，感谢，对，我也感谢你今天的分享啊，那我就知道怎么样为你的儿子祷告了，主要呢为他在学校当中那个人际关系的部分。好啊，
好，那你帮就是帮我现在的就是说需要两个孩子一生在上帝的指引当中，带领两个孩子在这个年纪轻轻的时候要敬畏神，然后要学他们学的知识，
对，
有好的品德，
嗯，
人际关系啊、哦，
是的，一定会，因为有你在旁边好好引导啊，有上帝保守，谢谢你啊，陈姊妹，好，我们跟你谈到这里了，
谢谢。
之后结果自也自也
却避免忘。
刚刚送给大家的是我一位音乐人朋友徐伟贤他所创作自弹自唱的这首来自诗篇一篇的《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呢家长呢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自己都要学习的，就是他从小就要分辨是非的能力可以高。刚刚也跟陈姊妹呢有一个很好的对话，甚至听到呢姊妹啊她是怎么样去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培育他的灵性一个的教育了。虽然他的儿子呢是有特教的需要的，但是他在灵性教育的部分，我是觉得他比很多的家长啊都很重视，也做得更好。说到家庭祭坛嘛，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祷告还要全家团契了，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上帝的话语，一定要调配家里每一个年龄层啊，这样才可以真正呢把温暖跟同在带进我们的小家当中的。家言记得有一位牧者曾经分享过一个很真实的故事，特别是有启发性的哦。这位牧师呢说，在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曾经尝试带领这个家庭祭坛，也可以叫做家庭礼拜啊，竟然他就直接的查考罗马书了。我们都知道嘛，罗马书是很深奥的一卷书啊，成年人理解起来都要花一点心思，更别说是小孩了。结果呢，孩子就经常只是会爬到他的身上去，还直接呢把他的圣经给撕碎了。你看呐、啊，这就是一个失败经验，这个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提醒，我们千万不能用带领成年人的方式去带领小朋友参与在我们家庭的一个礼拜还有家庭祭坛的当中的。这位牧者也分享了一个让他铭记一生的原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记住的。家庭祭坛，家庭时间就一定要有趣。是的，大家还听清楚了吗？有趣这个字很重要哦。他说啊，在40多年前呢，其实很难找到家庭祭坛相关的材料的，但是呢他就一直呢记住有趣这两个字来帮助自己找对方向。就好像小孩在幼儿园到小学的阶段，每一天就带着他们玩小游戏，顺着孩子的程度，让他们慢慢遇见美好，感受温暖，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了。其实要建立这个家庭祭坛的时间呢，有几个简单好记的原则，大家呢现在可以记住哦。第一，就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有呢比没有是好的。第三，时间短比长是好的。第四，它不是负担跟要求，而是全家的祝福和享受来的。第五，可以从个人开始，慢慢延伸到夫妻，再到整个家庭的。除此之外呢，根据孩子不同年龄层调整方式，就会更加的好。0到3岁，我们可以读一读儿童圣经的故事，父母呢为孩子祝福祷告就可以了。但是呢，就要手把手的，一句一句带着孩子祷告，再放一些儿童诗歌就可以。3到10岁了，我们可以读儿童圣经的故事，开展读经比赛，或是一起挑战背一段的经典经文，读一些儿童灵修，看一些视频啊，吃饭之前睡觉之前也可以做简单祷告。到了你的孩子10到18岁，就可以一起读经查经，参加读经比赛，或者呢读一些属灵书籍，一起讨论，看一看基督教的电影，彼此分享带导就好了。其实小朋友呢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敏锐， 你可以问两岁的孩子呀，哎，图画上哪一个是耶稣啊？他们都可以准确地指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有很多可以用的材料嘛，重点从来就不是材料多华丽，而是能不能贴合它的程度。最后让家爷呢来分享一个超实用的4S 的分享法，很多家庭都在用的。这四个 S 分别是 Sweet， 就是分享一天当中最甜蜜的一件事。第二个 S 是 Sour， 就是要分享一件不太开心的事。第三个 S 是 Savior， 可以分享一天当中你感受到的温暖跟爱。最后一个 S 是 Service， 就可以分享自己今天呢为别人做的一件小事，表达善意。家庭祭坛从来没有固定剧本的，不需要多么的严肃，不需要很浓重，只要适合你自己的家，充满着爱和趣味，全家一起参与，彼此陪伴，就是最好的方法啦。希望这些小方式可以帮助到大家，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吧。大家学到东西了吗？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呐！如果想跟我们联系的话呢，要记得在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家爷联系，分享你跟你的家人相处的一些挑战，包括您跟孩子或者你跟你的另一半，您的需要我们都会关心的，也会为你祷告。另外呢，你也可以电邮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关心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122，请注明关心，就知道是你要找我们呢。最后就要公布我们的宝箱密码了，曾经出现的密码有大先知，大先知中的大先知，还有累了你要做的事。那么今天密码就是大赠送哦，就是30这个数字，应该是非常的明显了吧。如果大家猜对这个经文，就会送你呢这个经文的手机桌布的，要试试看哦。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关心在线与你连上线，明天见，拜拜。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来心房。在你的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阳光多在远。